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你感动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有一颗爱慕主你话语的心。主啊，正如阿摩斯书上所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将有一个时间，因着他们对你的背叛，因着不信，他们听不见你的话。主啊，你借着你的先知说他们干渴不是因为无水，他们饥饿并非因为无饼，乃是因为他们不听你的话。主啊，你也借着你的仆人宣告说，若不是耶和华把你的指示借着你的先知来指示你的众仆人，就一无所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仆人，你的众先知把你的话语能够介绍出来，使我们能够明白何等重要。主啊，我们新的一个年度，我们学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你经上的言语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概览，但愿我们能够从中不单单是学得字句，更学得经义。主啊，我们从中明白主你的心意如何。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加信心坚定。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今天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主啊，这个时候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软弱，有什么样的失败的地方，主啊，求你遮盖。主啊，愿今天晚上我们的侍奉不受拦阻，没有搅扰。主啊，是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这个在这个屏幕上，我已经把这个阿摩斯书哈、的大纲把它打出来了啊。那么阿摩斯书呢，我们给它的主题啊，是这个对以色列道德败坏之审判。在前面呢，我们进入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两卷小先知书哈。一个呢就是这个何西阿书第一卷啊，何西阿书。那么何西阿书呢，是这个对于北国以色列啊，对于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不忠诚的审判啊。神呢甚至于借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就是叫这个何西阿先知啊，去娶一个妓女啊，娶一个妓女，那么以此呢来表示啊，那地是行淫乱何等的严重啊，用先知自己的婚姻啊来做一个比方。同时呢，这个比方呢，就比方了双方啊，一个是神自己心意阿摩斯书啊，这个怎么会打了两个书呢？等一下啊，哦，在这里不能改啊，算了，反正就知道阿摩斯书好了啊。所以那个是何西阿书哈、啊，所以这个信仰的败坏呢是在先，然后这个信仰的败坏啊，它就会带出来行为上的败坏，那、所以在这个虽然在这个这个阿摩斯书里面哈、啊，也提到了他们在这个宗教上啊，在信仰上其实很虚假啊，没有什么，所以神不要你这些虚假的东西。这个信仰的目的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的，是吧？我们与神建立关系，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要看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能够结出果子来，对吧？你种一棵树，对吧？种了什么样的树，这个树总不结果子，对吧？没有树是不会有果子的，有了树一定要有果子， 是吧？所以呢，借着先知阿摩斯啊，对以色列人在行为上败坏的审判宣判，也就宣判了这个以色列王国时期的到来，是吧？那么在阿摩斯书一开始呢，第一章啊到第二章，就介绍了，首先呢就是阿摩斯先知啊，这个先知本人，还有他当时的做工的时代背景。阿摩斯先知呢，我们打开圣经哈，我们来看，他说当犹大王乌西亚啊，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这个大地震到底什么时候啊？不是十分太清楚。那么大地震前二年啊，这个那么就是可见阿摩斯这个他在大地震之后啊，还在继续的做先知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话临到先知阿摩斯。那么这里提到了主要的啊两个君王，这里提到了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啊，不是指的以色列第一个北国的第一个王也叫耶罗波安啊，就是所罗门的时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罗波安啊是已经不是，当然不是那个耶罗波安了啊，你可以说是耶罗波安二世啊，第二个叫耶罗波安的人。那么他是这个以色列最后一个在位比较长，而且呢国势比较发达的，比较其实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整个的北国的以色列的疆土啊，他的政治经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说呢，是达到了顶峰的时候，是吧？就是从以色列分裂之后啊，从南国分裂出来以后，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他的整个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啊，就是达到了最顶峰的时候，那么也是以色列的各个方面啊，非常败坏的时候。那么到了最后呢，其实这个耶罗波安结束以后啊，他的这个结束以后呢，就二三十年的时间啊，北国就灭亡了。所以这个是他这个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啊，最后一次在经济上特别一个好像一个回光返照一样的啊，特别发达的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呢，也正是内部矛盾啊，道德败坏最严重的时候。阿摩斯先知和这个前边的何西阿先知啊，他工作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啊，都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经济上看起来很辉煌发达啊，可是道德信仰道德非常败坏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离着这个他要灭亡不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帝国啊，正在迅猛的发展起来，这个就是亚述啊，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啊，在东北，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东北方向啊，已经占领了大批的土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呢已经北国以色列哈，被这个亚述帝国呢基本上处于包围的状态啊，可是呢以色列人浑然不知啊，还觉得自己骄傲，还是觉得自己很发达啊，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啊，指出因为他们在这个信仰上的败坏，就到先知阿摩斯啊来指出 他们在这个道德生活当中的败坏。那么先知阿摩斯他的名字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这个Amos 这个字呢，原文就是负担啊，有负担的啊，有负担啊，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本人呢，不是北国人，不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人，他是南国的犹大人。那么他的家呢是提格雅的牧人啊，提格雅的牧人中，他是一个牧羊人。同时呢，他又说他是修理桑树的啊。这个提格雅在什么地方呢啊？去过以色列，后来就知道啊，在这个希伯伦呢附近啊，大概在希伯伦西南部的山坡上，对吧？那么那个地方呢，几乎就到了犹大的最南端了啊，也就是从加密山啊，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耶路撒冷啊，然后一直到希伯伦，就是这一个以色列的屋脊地带。那么到了提格雅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到了南方旷野平原啊，进入到这个巴兰的旷野啊，就是这个跟西奈连接啊的那一块地方了。所以神从这里啊呼召了一个原本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啊，他是一个农民，呼召了这么一个人来到北国来宣告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道德败坏。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不得而知。那么阿摩斯先知呢，他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提到啊，所以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资料来了解关于阿摩斯先知的生活情况。那么在这个阿摩斯书里边啊，他自己介绍了呀，他自己是吧。那么神这样做，我想可能啊，这个当时在北国啊，忠心侍奉耶和华，能够被耶和华兴起承担这使命的人啊，已经找不到了啊，所以神不得不从南国啊兴起一位他自己的牧人啊，这不是一个宗教人士啊，他是一个普通的犹大的百姓啊，是一个牧羊人，是个农民，是个修理桑树的。然后神的灵感动他啊，差派他，然后他就到北国来为耶和华神来宣告北国将要被审判，将要被惩罚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阿摩斯先知啊，他的个人本还有他的写作的背景。那么这时候南国呢，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啊，那还是稍微早一点啊，这个也是大先知以赛亚啊开始出来工作的那个年间啊。那么接下来呢，先知阿摩斯啊就绕了一圈，是吧？那么首先呢，你比方说对亚兰啊，对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神不免去他的刑罚啊。然后这个亚萨啊，加萨啊，是非利士三番四次的犯罪啊，神不免处他的刑罚啊。然后推罗啊，以东啊，然后亚门，然后摩押啊，然后犹大。弟兄姊妹，我们注意看啊，这个这一些神对于 先不说犹大啊，神对于这个这里罗列出来了六个啊，亚兰啊，非利士、推罗、以东啊、亚门、摩押，罗列了六个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啊，然后神说他们三番四次犯罪，神不免除他的刑罚。在这里边呢，你看到啊，这些神对这些国的审判啊，基本上都是他们曾经攻击过以色列啊，或者攻击过其他的民，然后呢，神要用公义的审判来审判他。那么犹大呢，是抛弃了神的律法啊，拜了偶像。其实呢，这些啊，也正是以色列人所犯的。那外邦人犯了这些罪，神不留情面，神要审判。犹大国离弃了神，拜了偶像，离弃了神的律法，神要审判他。其实呢，接下来就说，你以色列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不审判你吗？所以这个来自南国的这一个先知阿摩斯呢，因为他这个其实南国和北国他们虽然是兄弟，都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哈，但是他们内部呢，有很深的矛盾，这个有点像咱们这个大陆和台湾啊，这个台湾来了一个先知啊，指责大陆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很容易被这个大陆人呢认为，哦，你可能是一个间谍啊，来颠覆我们政权的啊，来动摇混乱人心的啊。所以呢，神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让北国的以色列人啊知道，这位先知是替神说话的先知啊，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民族目的，他是神的代言人啊。然后神对普世的审判，他的标准是一样的，因为神是普世的神啊。但是以色列人呢啊，正像这个后边所说的哈，在这个地上的万族啊，第三章第二节哈，说在地上的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有特殊的这个恩典。那么神的原则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要显为圣。也就是说，你越是蒙神的恩，越是跟神亲近，神对你的要求就越严格。这是神公义的这个法则啊。所以在这个阿摩斯先知呢啊，他在宣布啊对神对以色列的惩罚啊之前，先对于这个周围的列邦啊宣布了神的惩罚。宣布完了以后呢，到了第二章第六节啊，耶和华神就说了啊，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那么当然先知这样宣告了，他必然这个就好像一个宣判一样的啊，宣判神要惩罚了。那么为什么呢啊，所以在第二个大段落里边啊，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哈，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罪孽重点是这样的。那么也同时宣告了这个以色列的宗教啊这个虚假性啊，没有意义是吧，没有结果，要这些做这些宗教仪式骗人的啊，对他们啊这个罗列出来，使他们知道啊最后他们受刑罚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那么阿摩斯书的这个核心句啊，就是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它的核心句，英文里边叫 key verse 啊，就是它的关键的那句话啊，就是在第五章第二十四节。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哈，神就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下边是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与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啊，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就是阿摩斯书的那个关键的那一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前边呢，就是说神厌恶这些虚假的宗教行为。厌恶这些虚假的宗教行为，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没有结果，这个宗教行为呢就变成了一种假冒为善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很叫人恶心？就是你做的那么虔诚啊，可是实际上呢你的生活却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么这两个呢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就使得这个宗教的行为啊变得非常的没有价值啊，甚至于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是变成了神所厌恶啊厌恶的这样的行为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哈，北国以色列呢，他们在信仰上其实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当这个耶罗波安一世啊，就是北国刚刚从以色列当中从南国分开以后，他就立了埃及的金牛作为国家的这个信仰啊。耶罗波安呢自己又建了圣殿啊，这个把凡民立作祭司啊，司设节期。那么从名义上来说呢，他说我们侍奉的还是耶和华神啦啊，所以你们不用去耶路撒冷啦，我们这里也有啊。但是呢，其实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律法来进行的。虽然后来啊，到了这个亚哈做王的时候，那么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拜巴利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啊，到了这个亚哈做王的时候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情况呢就达到了顶峰啊。因为这个亚哈呢这个娶了耶洗别为妻啊，把这个拜这个亚舍拉还有拜巴利这件事情啊，就全国性的啊，几乎是成了国教那么严重的情况。他不但是拜巴利，而且把这个侍奉耶和华的先知呢都杀光了啊！当时呢就剩下了以利亚一个人，是吧？所以当时这个以色列北国呢，这个拜偶像的事情非常严重。那么后来呢，神就兴起一个王啊，这个王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就是这个阿摩斯的时代。这个耶罗波安啊，他的祖父啊，就是这个耶户这个人啊，兴起耶户这个王。那么耶户这个人呢，咱们学旧约历史的时候啊，就知道，那么他被以利沙啊高利，然后他就起来造反啊，就结束了亚哈家的统治，然后就开始了耶户王朝啊。这个耶户王朝呢， 虽然是在以色列里边灭了这个拜巴利的势力，其实也不可能是完全灭绝了啊，就是不过就是把他主要的风头啊都给打下去了。可是拜金牛这件事情呢，他始终没有离开啊，所以呢，这个一直在审判这些以色列王的时候啊，圣经说他总不离开尼巴的儿子。啊，这里就是耶罗波安啊，这里这个耶罗波安呢是这个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啊，那边呢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第一个耶罗波安，这个是第二个耶罗波安啊，所以他们呢都是在这个拜埃及的金牛，但是他们把这个金牛呢称为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啊，这移花接木啊，所以这一些啊，在宗教上的败坏啊，所以他们虽然也有节期啊，也有严肃会，也说是名义上给耶和华神献祭，神说不悦纳。这个不悦纳里边呢，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根本他们也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做的。神说罢了，你就算是你这样做啊。如果能够结出好果子也行啊，对吧？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虽然做了这些宗教行为，可是他们在生活行为上、道德上非常的败坏。所以神在这里说了啊，说唯愿这个公平啊，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啊。那么先知阿摩斯出来啊，做工，指出他们一切的过犯啊，一切的败坏，虽然呼召他们悔改啊，正像另外的先知上说啊，他们的悔改不过是假意的啊，并没有真心的悔改。然后神就愤怒啊，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神就用各种的灾殃啊，要攻击以色列。然而，先知为以色列代求啊，先知为以色列代求。那么，这个宣布这个先知对以色列代求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哈、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不要对这个南国的先知反感啊，虽然他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是真正对以色列有爱心的一位先知啊。所以当这个神的愤怒要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啊，先知就在那里为神的百姓来代求。当然在这个第七章第十节啊，这个地方也说了啊，这个先知阿摩斯虽然是如此之怎么说呢，这个苦口婆心、掏肝掏肺啊，情辞迫切如此之有爱心啊，可是还是遭到北国人的攻击啊。这里呢就是说，伯特利有一位祭司叫亚玛谢啊，打发人去告诉以色列王啊，就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王就是耶罗波安了啊，这个就说了，这个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啊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这一切话是这国所担当不起的啊。所以有人去告状了啊，这个谁呢？是一个祭司啊，是哪里的祭司呢？是伯特利的祭司。当然我们知道伯特利这个名字啊，是雅各他们的祖宗雅各在那里起的这个名啊，意思呢就是神的殿。所以当时这个第一任耶罗波安啊，在伯特利这个地方设立一个人他自己所要建的这个殿，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他很精明啊。所以圣经里边说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人非常精明啊，就是这样。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呢又是南国和北国的交通要道 啊，当时这个雅各到北方去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走的，啊，是个门户啊，北国和南国之间啊，国界上的门户。但是呢，他是拜金牛的，啊，他是拜金牛的。所以这一位叫亚玛谢的这个祭司啊，就到这个北国的这个王啊，当时的王就是耶罗波安那里去告状了啊，说他说的这些话呢，我们的国啊是担不起的，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啊，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这个你看人告状的时候啊，他只把这个不好听的那一面说出来，但是他却把这个原因给隐去啊，不说他多么爱我们，也不说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罪，他指出我们的罪，他不说，他只说神要这个如此如此的愤怒或者惩罚临到我们啊，只把这个最后这个最难听的这个部分呢说出来啊，而且直接先说啊，这个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其实呢，阿摩斯先知并没有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因为当时耶罗波安的时候，亚述并没有打进来啊，耶罗波安是这个在北国做王啊，时间就最长的一位啊，这个他并没有死在这个亚述的进攻最后灭亡的时候，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看啊，这位亚玛谢这位祭司啊，他既不诚实，也没有悔改之心啊，反而想要借刀杀人啊，挑拨这个中间的关系，然后要借着耶罗波安的政治力量来消灭对手啊。这个因为如果人要听阿摩斯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可能就对这个当时在任的祭司的宗教的既得利益形成挑战，形成威胁。这个就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对当时的圣殿里边的大祭司啊，这个撒都该人对他们产生挑战啊，产生威胁，所以他们恨耶稣啊，最后他们是借着这个罗马的巡抚啊，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这里情况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也被称为是一个杀先知的民族啊。然后亚玛谢就对这个阿摩斯说了啊，说你这个先见啊，要逃到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了啊，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是吧？所以你透过这一个祭司啊，他所说的话，他把这个侍奉神的这个职分啊，这个先知的职分当做什么？当做职业，是吧？所以在那里糊口，你在那里混饭吃，是吧？在那里赚个香火钱，不要到这儿来，是吧？所以这是这个典型的职业神职人员啊，这种思维表达方式。所以自古至今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那么这个现在教会里边那些职业牧师们啊，如果你是真的是你奉神的旨意，把真的神的话要传讲出来的时候，首先攻击这个神的仆人的，往往还不是那一些那些世人，往往是这些在教会里边混饭吃的这些宗教的既得利益者。啊，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这个就圣经里边就记了啊，阿摩斯先知就记载了啊，这一个这一个伯特利的祭司啊，他的这个反应。然后阿摩斯先知就回答出了啊，说我原来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 这个我是个牧人啊，是修理桑树的啊，是牧羊的修理桑树啊。有人说他到底是牧羊的修理桑，其实这个东西很难说哈。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呢，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到农村去打工啊，我曾经去过一个农场，这个家里边呢，有很大的农田，也有羊啊，羊群，当时我记得他大概有六圈吧，羊群啊，每一圈里边呢都有几十上百只啊，然后每天早晨呢，他用牧羊狗啊把这些羊赶出去啊，去放羊啊，到了傍晚的时候，牧羊狗再把羊再赶回来啊，这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当时我去看了他这个牧羊狗是怎么去这个去牧羊的啊，真的很精彩。所以呢，这个阿摩斯先知呢，他不一定这个牧羊的人啊，他不一定就是指牧羊啊，他同时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做农活嘛啊，有什么种什么，也可能他还家里可能种着葡萄园啊，种着葡萄树啊等等的啊。反正这里就说呢，他是牧人啊，是修理桑树的。然后十五节就说，耶和华呼召我哈，使我不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所以神还是没有更改，以色列人是他的民啊，神没有更改这个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大概因为以色列当中呢，真的是就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啊，我来的时候在世上遇见有信德的人嘛，就是有信心的人嘛，是吧？在以色列当中真的是找不到像这个阿摩斯这样的人啊，能够承担起向以色列做见证这样使命的这样的人啊，所以神从南国啊他自己的百姓里边呼召出来了。然后下边说，亚玛西亚，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啊，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何等的沉重，何等的悲惨。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在西方欧洲有两股势力，一股是教会对主忠心，好好侍奉主的这么一批人，忠心的神的仆人；另外一股呢，就是无神论啊，这个搞各种各样低基督的这个思想也好啊，这个做学问也好，兴起各种运动也好啊，这些领袖们，像卡尔马克思啊这些人，有人呢就研究了他们的后代，这些人当中，他们的后代好的不多，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他们的后代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很有成就啊，继续侍奉啊，这个出现很多这个有伟大成就的人。所以啊，弟兄姊妹啊，信仰他是决定性作用的。所以这一个祭司啊，他把这个当做一个职业，然后他违背神的心意做事情啊，所以他自己要灭亡，然后殃及他的后代。所以真是啊，这个引起我们的这个经商的话啊，引起我们重视啊。 所以我们走什么样道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后代啊，这非常重要的啊。好，进入第八章呢，就是对于以色列最后的结局啊宣布要到来了啊，而且这个结局呢，前面已经在第六章的最后啊，这个就说了，神要兴起这个一个国来攻击啊这个地方，那么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啊，这个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啊。那么这个兴起的这个国呢，当然就是亚述啊，在北方兴起这个国就是亚述，来攻击啊，来攻击以色列。那么第八章的一开始哈，这个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啊，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啊。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这个夏天的果子。主耶和华说，我民的结局到了，表示罪恶熟了啊，熟透了啊，说我不再宽恕他们了啊。这个第七节，八章第七节啊，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华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不忘啊，永远不忘。那么下边呢，就是讲到这个整个他们啊，这个结局败坏啊，败坏的结局到来的时候，那个悲惨的境况。那么到了第九章呢，在下半部分哈，神就预言了，其实因为以色列啊，他们中间呢，虽然是有很多这个悖逆之子，但是在他们中间仍然是有相当一批人，还是所谓的愚民啊，就是剩下的那些，大部分的人不行了啊，还剩下一批人。那么第九章第八节这个地方，主耶和华眼目查看这里这有罪的国啊，这些国呢必从地上除灭。那么就是前面所罗列的这些啊，什么古实啊、埃及啊、这个非利士啊、这个亚兰啊等等这些的啊，神都曾经眷顾过这些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啊，神把那么美的一块土地赐给我们啊，但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干什么呢？互相穷压啊，这个互相攻击啊，从春秋战国之后尔虞我诈啊，多少这个战争啊，民不聊生啊，所以神说我要把这些国啊从地上除灭。其实神的愤怒啊，到了神真的实践的时候，神并没有完全这样做啊。这些国一直到现在非利士还在啊，所以叫今天叫巴勒斯坦啊，今天的亚门还在啊，所以叫还有摩押啊，还有以东啊，今天叫约旦啊，所以这个约旦的首都还叫亚门啊，所以神并没有按照他的愤怒啊，完全的成就在这些国身上。但是对以色列呢是有特别的旨意啊，所以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第八节的下半节呢，就说我必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第九节就说了，说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那么在分散列国中呢，有一件事神不会忘记的，就是好像用筛子筛谷啊，用筛子筛谷，用筛子，筛子是一个锣一样的东西啊，筛子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筛子是吧，然后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那么这个里边呢， 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省略了一个话啊，就是当这个筛子盖筛谷的时候，他肯定有一部分要落下去的是吧，那么但是不应该落下去的那些一连一粒也不会落在地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虽然是要把以色列分散到列邦当中去，在那里他们要受苦，但是呢那些敬畏神的，神不会忘记他们，不管他们到哪里一个都不会丢失。那么到了最后呢，神还要把他们的后代啊再招聚回来。但是另外一批，第十节就是说，我民中一切罪人啊，民中一切罪人，什么样的罪人呢，就是说祸患必不追上我们，也望不见我们，这一批人必被刀杀啊，必死在刀下。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些罪人其实那一些被赶出去的那些啊，被这个在患难当中啊，在逼迫杀害啊困苦当中被神所留下啊掉下去的那一批呢啊，当然就有罪，他们灭亡了是吧，留下这批不是他们没有罪，但是呢这一批人是有悔改之心的人，是有敬畏之心的人，是吧，但是那一批灭亡的人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罪，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说祸患必追不上我们啊，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悔改的啊，不悔改的。所以这一批人呢，神就要命定这个祸患要追上他们。然后在旧约圣经里边很多时候就到那日啊，到那日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日子啊，以色列复兴的日子。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哈，门徒来问以色列问主耶稣哈，说这个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哈，就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日子到底什么时候，到那日啊，到那日啊，主耶稣说这个父凭了自己的旨意所定的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但是从现在开始啊，就从主耶稣的时代开始，你们要有一个新的使命，不是在地上复兴以色列国，而是要把基督的福音、救命的福音、列邦得救盼望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去。虽然这样，以色列国的确还是要有一个复兴的日子。那么神在圣经上并没有说明这个日子到底什么时候。那么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大概知道了，那么准确的日子是1948年啊，主耶稣之后1948年啊，那么离那个时候再加上700多年的时间啊，就2700年的时间啊，这个所以这个一个到那日啊，就预言了就2000多年的时间，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啊，这个我把破坏之处要修起来，要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啊，使以色列人啊得着以东这个所余剩的和所有被称为我名下的国。然后下边就是讲到啊，日子将到啊，他们这个就描述了以色列复兴的这个景象啊，是要把他们再摘回本地啊，这个摘回本地不再拔出。那么第最后一节经文啊，我要将他们摘于本地啊，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说的。当时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拉宾呢、啊、他被刺。那个刺杀拉宾的那个年轻人呢，使用的就是阿摩斯书9章第15节这些经文啊，那么因为这个拉宾呢，当时他用这个倡导这个土地换和平啊，这样的做法，然后把这个以色列六日战的时候啊收复的这些土地又重新还回去啊什么啊，那么最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从这个加沙地带啊，把犹太人的23个定居点 把他们全部硬性的撤回啊。这件事情呢就激怒了这个比较正统的这个所谓的超正统派的人啊，所以他们是坚决不能把已经收复的土地重新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这位年轻人呢就把这个做这个恶事，在他们心里边认为哈，这做这恶事的人呢，这个就把他枪杀了。那么理由呢就是我们以色列复兴了，我们不能栽种了，就不能再拔出来啊，也就以色列复国了，以归回以色列的土地不能再割让回去了啊。所依据的呢就是这段经文。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的啊把这个阿摩斯书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整卷圣经啊，从这个神的整体的启示上来说，借着以色列人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败，使我们看到啊，这个在律法之下啊，在律法之下，人要称义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一个呢，就再一次使我们从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灭亡，使我们可以思想啊，这个神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成就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价值。所以我们想想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些罪，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比他们强吗？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神按照律法的标准来追讨以色列，神没有按照律法的标准来追讨我们，相反的，却给我们存留机会，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我们中间来。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是他的本性。旧约圣经里边，神的一切的心意都是他自己的心意，在新约圣经新约时代仍然适用的。我们做不到的那一部分，以色列人自己担了，可是我们呢，是由我们的主替我们担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了解旧约时代和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为是概览啊，所以我一口气啊就把这个阿摩斯书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阿摩斯书本身的概览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了。关键我们要记得的关键要记得的呢，就是说阿摩斯书它是跟这个何西阿书是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所以何西阿书何西阿先知先指出来这个以色列在信仰上的错误，北国都是针对北国的这个阿摩斯呢就接下来就对他们的道德进行审判。那么在这两卷书中间呢就有一位说宣告耶和华大日的先知，就是约珥书约珥书宣告三个大的耶和华的大日一个就是说神的审判的日子这个就跟当时的何西阿阿摩斯是一样的这个对于神的子民的当时的神的愤怒的审判在律法之下他们要被审判，因为他们跟神立过律法的约，神要按照这个约来兑现。然后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应许，耶和华的大日，那是开始普世以福音大收割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么最后呢就是以色列复国进入约沙法谷， 那么神要借着以色列来审判世界，以三个耶和华大日。接下来呢，就是进入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呢，再一次回到就是耶和华的第一个大日，以色列要灭亡。那么关于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厄巴底亚书哈，我们下一次呢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厄巴底亚书啊，然后呢我们就介绍这个约拿书和纳鸿书啊。我们感谢主哈，咱们这个读经团契呢刚刚读过这些经文，相信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啊。这个约拿书和纳鸿书呢，这两卷书都是对于这个亚述啊，亚述就是阿摩斯先知啊，预言这个北国要灭亡啊，消灭以色列的这个外邦的大帝国啊，对他们的有关的信息啊，这些信息呢，在历史上都有据可查。弟兄姊妹呢，有时间啊，在这个预习一下啊，把阿摩斯书呢也可以再复习复习啊，放在心里。那么具体里边的经文啊，实际上是非常有分量的啊。当我们概览的时候，我们看不出太多的分量，只是我们介绍一下。但是你具体读神的话语，那里边有力量，那里边有生命。好。今天的我们这一课呢就到这里了。大家都没有机会说话啊，这个丁子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讨论啊，不一定是今天经文内部的，也是可以讨论的啊。好。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我知道这个连续听下一个小时啊，真的是会很累啊。其实我讲呢，虽然是有点累，但是我知道听的人是会很累的。
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记着你的仆人张牧师分享阿摩斯书，让我们看到。主，你在主前七世纪八世七八世纪所兴起的这位伟大的先知他的话语是跨时代的，超越时空的，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激发鼓励的作用，也使我们能够反省我们在今天的时代如何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记着阿摩斯先知对于时事的精辟的分析从你来的智慧，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事情也是与那个时代很相近，因为在阿摩斯书中我们知道阿摩斯提到当事人的贪婪就是说有些富人连穷人头上的灰尘都贪婪今天我们真是要牢记主的话语，我们要免除一切的贪心，因为主你说我们要免除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的丰盛这是主你对那个两个争夺财产的兄弟所说的告诉我们要不像那个无知的财主，是为自己在地上积累财富主耶稣说是个无知的人今日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要归谁呢所以凡在世上积财却在神面前不足的也都是这样主啊，我们这只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个神在整本圣经中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就是让我们不要有贪婪要在世上能够敬虔度日主啊，我们以你赐给我们的为满足为感谢主啊，还有更多的方面我们都是感谢张牧师从各个方面带领我们来查考这卷先知书求主继续保守这个星期二晚上的圣经概览的学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的，阿们
阿们。